第三十集。41岁的何应钦虽然出生于贵州宜兴，但祖籍江西，他跟蒋介石有着颇深的交情。1908年，18岁的何应钦赴日本留学，在振武学堂结识比他大3岁、来自浙江奉化的小伙子，那小伙子便是蒋介石。同窗之谊使蒋何之间变得亲密。何应钦回国后，在黔军中任团长、旅长，以致成为黔军总参谋长。由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突然遭刺，他失去靠山，离黔出亡，到广州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谋。当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，他任战术少将、总教官兼黄埔军校教育长，从此蒋何携手。1929年，当蒋介石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时，何应钦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。一年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。蒋介石派出了何应钦这么一位军界大员坐镇南昌指挥，表明了他对此番再度围剿的重视。蒋介石反省上次围剿之败，败在长驱直入，入了毛泽东部下的口袋。这一回他对战略方针做了修改，改成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紧缩包围。何应钦调集了20个师，有3个旅，兵力20万，比第一次围剿增加了1倍，亦即毛泽东的词中所谓20万军重入赣，烽烟滚滚来天半。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35000人，只及国民党军队的1/6。蒋介石发表演说，他紧握拳头，大声宣称3个月内消灭共军。面对6倍于己的敌军该怎么办？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。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，可是面对20万军重入赣，他却提出了错误的意见。他主张转移，主张跑，把红军开到四川去。他引述斯大林的话来作为依据，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。项英见过斯大林，当他对没有见过斯大林，连苏联都没有去过的毛泽东说出这番话来时，充满着一种自豪感、优越感。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，以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。毛泽东力排众议，依然坚持诱敌深入、集中兵力的战略。毛泽东分析敌情，指出这20万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，不必过分惊慌，他主张减弱的打。经过前后1.5个月4次会议的反复讨论，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新派来的3人团的认可。何应钦指挥着20万大军齐头并进，稳扎稳打，西起赣江，东至福建建宁，连营700里，徐徐朝南推进。到了4月下旬，已推进至富田、广昌、建宁一线。直至此时，何应钦仍不知红军主力何在。毛泽东是一位军事奇才，他约了彭德怀，在东固一带的群山之中钻来钻去，一边摘吃山上的刺梅，一边查看地形，最后看中了东固这块地方。东固在上回捉了张辉瓒的龙冈之北，地形很有点像井冈山，只是没有井冈山那么高罢了。东固群山环抱，北有东固岭、钟鼓山，东南有名为狐狸18歇的大山，南有大巫山、荒石岭，西南有白云山，西有观音崖，西北有9寸岭， 群山之间，只有五条羊肠小道，类似于井冈山那五大哨口。这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。自1931年4月20日起，毛泽东竟把30,000红军主力调入东固，派兵严守各山口。30,000大军在这深山之中悄然待命，伺机而动。这时，东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蒋军，而且挨得很近。西有王金玉部队，驻扎在富田皮下一带，离东固不过40华里。北面郭华宗部队驻扎水南白沙，离东固只70里。南面，蒋光鼐、蔡廷锴的两个师占领了兴国县城。毛泽东所下的是一步险棋，一旦消息走漏，三军夹击，那就天机尽泄，陷入包围圈之中。项英挖苦毛泽东，说他钻牛角。毛泽东坦然答曰：“我们就要钻这个牛角。”毛泽东看中东固，除了那里群山环立、地形极为有利之外，还在于中共在东固有很深的根基，那里曾被誉为赣西南群众斗争最红的地方。30,000大军进山，那里的妇女孩子都帮助放哨、查路条，家家户户借粮给红军。不过东固原本只有10,000人，陡然增加了30,000青壮年，粮食顿时紧张，蔬菜也不够供应。于是红军从每日三餐改为每天2顿，纷纷上山挖竹笋，下田逮泥鳅，入河摸螺蛳，全且当菜。何应钦和毛泽东两位主帅都在摸对方的底，何应钦觉得好生奇怪，怎么一路稳扎稳打，从未遇上有力的抵抗，不见红军主力的踪影。毛泽东坐在深山之中，却在终日琢磨选择什么时机突然奇袭，才会收到最好的战果。何应钦的右路军总指挥为王金玉，王手下的部队之一是第28师，原称新编第5师，师长龚炳藩，乃是红军的老对手。龚炳藩部队参加过第一次围剿，那时首先攻占东固是他，跟张辉瓒部队在浓雾中火拼的也是他。上一回幸亏他逃得快，才算未曾全军覆没，此次又与毛泽东交手，未免心惊胆战。5月8日，龚炳藩麾下的82旅旅长王茂德报告极端重要的情报，该旅部哨抓获一名红军排长，说毛、朱、彭、黄皆在东固，那里集中了红军7-8个军。那排长据云是犯了严重错误，受到重罚，乘监视疏忽之机逃了出来，过来投诚。毛泽东的苦心经营差一点断送在这个排长身上，不过龚炳藩未敢贸然相信排长之言，生怕有诈，一边主令严审这一排长，一边急电何应钦。何应钦下令对东固进行飞机侦察，漆着青天白日标志的侦察机在东固上空反复盘旋，没有发现异常迹象。于是5月11日，何应钦复电龚炳藩，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，仍盼古力所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，如期攻下东固，树各路之先声。这样那个反叛的红军排长所提供的重要情报反而被视为苦肉计，遭到了否定。毛泽东则在东固深山之中正侧耳谛听着山外的声音。说实在的，毛泽东得感谢张辉瓒，因为张辉瓒全军覆没之际，他的无线电台也落入红军手中。在此之前，红军没有无线电台，正因为这样，当年毛泽东和朱德互相寻找，朱毛和彭德怀 互相寻找花费了多少功夫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中共中央的指令和朱毛的汇报，要用药水写在白衬衫上，写在竹纸上，靠地下交通员递送，一两个月才能到达。龙岗一战，红军从张辉赞师部缴获一台15瓦特的收报机，如获至宝，同时还俘获了几个无线电报务员。不过缴获的发报机却是坏的，所幸紧接着在宁都东韶歼灭谭道源52师一个旅时，又缴得一台15瓦特收报机和发报机。在被俘的无线电报务员中，有两人愿加入红军。1931年1月3日，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清、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指挥者，在东都小埠附近的一座祠堂里热情地接见了这两位报务员，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技术人员。这两名报务员，一个叫王正，1963年至1978年，他成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；另一个叫刘银。没几天，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台便宣告成立，台长王正，政委为冯文斌，在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。以王正、刘银为教师，办起了报务员训练班，12名小青年成了这个训练班第一批学员。学员之中有胡立教，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。这个电台跟随一方面军司令部行动，成了毛泽东、朱德的耳朵。此刻在东固，红军电台昼夜一直有人值班，监听着国民党部队发出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。国民党部队做梦也未曾想到，红军居然也在接收着他们之间的联络电报。在监听中，要算龚炳藩师部发出的无线电讯号最为嘹亮，因为其他部队用的都是15瓦特的收发报机，还不足以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直接联系，而龚炳藩师部用的是100瓦特的收发报机。红军对龚炳藩师部的收发报机垂涎三尺，盘算着如何完好无损地弄到手，因为那台15瓦特的收发报机是无法发送远距离电报的。红军主力30000大军在东固大山之中已经埋伏了整整25天，很多人都已烦躁起来，怀疑毛泽东钻牛角究竟能不能钻得通。正在这节骨眼上，1931年5月15日黄昏，红军电台从空中捕捉到重要情报。那是龚炳藩师部跟该师吉安留守处之间的明码往返联络。师部台：我们现驻富田，明晨出发。吉安台：哪里去？师部台：东固。红军电台马上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，总司令部的灯火通宵亮着。毛泽东和朱德忙碌着调兵遣将，在龚炳藩师必经之路上布好口袋。5月16日清早，前方侦察部队向龚炳藩汇报说，通往东固的道路平静的和水一样。龚炳藩又提及那位红军排长，说此人所说情况显然与事实不符。迎着朝阳，龚炳藩率师向东固前进了。山间路窄，队伍呈一列纵队前进，前前后后达5-6里长。内中最显眼的是3顶大轿，里面分别坐着师长龚炳藩及副师长、参谋长。上午10时许，龚炳藩师全部进入毛泽东的口袋。一声令下，寂静的山谷忽地响起炒豆般的枪声，喊杀声震天动地。这时 红军电台收到了宫炳藩师部发出的 SOS 求救呼号声，红军总司令部闻讯笑声连连。下午三时战斗结束，宫炳藩的28师全军覆没，47师五旅也被歼灭。这一仗红军共歼蒋军10000多人，师长宫炳藩也被红军活捉，不过他化妆成士兵，红军宽大俘虏，给回家的蒋军士兵每人发2块花鞭及银元。宫炳藩也混在士兵中领大洋，发到他的时候只剩1块大洋，红军要他等一下，过一会儿补发1块大洋给他。他生怕有变，连声说1块花鞭足够用，想赶紧逃脱，溜之大吉。至于红军垂涎已久的宫炳藩内部100瓦特的电台，真的完好无损地被缴获，另外还缴获了6部15瓦特收发报机。从此红军建立了无线电总队，王正任总队长，武云甫任政委，这支无线电总队一直窃听着蒋介石部队的往返电报，为红军提供了重要情报。东固一战，朱毛红军威风大振，毛泽东乘胜连连出击，从5月16日至31日的15天内，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700里，五战五捷，歼敌30000多人，缴枪20000多支，第二次反围剿也就落下了大幕。毛泽东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韬略雄才，彭德怀从此称他是摇鹅毛扇的，把他比作诸葛亮。彭德怀说了一番佩服毛泽东的话：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。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思考，力求无缺，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，特别是不耻下问，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。此役集中优势兵力，伤敌10指不如断敌1指，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。胜利之时，毛泽东又发诗兴，写下渔家傲，反第二次大围剿。白云山头云欲立，白云山下呼声急，枯木朽株齐努力，枪林逼，飞将军自重霄入。700里驱15日，赣水苍茫岷山壁，横扫千军如卷席。有人气，围营步步皆合集。毛泽东写集的白云山，便是歼灭28师之处。据毛泽东自云，那天一早他登上白云山时，山头还是一片白云。红军骑兵突击28师，蒋军士兵惊呼：你们是天上飞下来的呀！故毛泽东有飞将军自重霄入之句。至于那有人气，不言而喻，乃指蒋介石也。在鏖战正急、战火正烈的日子里，又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小插曲。彭德怀的3军团指挥部忽地来了2位神秘的客人，求见黄公略，一个青年学生模样，另一个50多岁。那50多岁的人自称是黄公略的胞兄，名叫黄梅庄，看上去确实有几分像黄公略。黄公略乃毛朱彭黄腾的黄，红3军的军长，红军的领袖人物之一。毛泽东十分倚重黄公略。毛泽东在《蝶恋花·从汀州向长沙》一词中便有一句：赣水那边红一角，偏师借重黄公略。黄公略本名黄汉浑，敬佩汉代名将张良，因张良授书于
比上老人黄石公
得以精通韬略，遂改名黄公略。来者黄眉庄，却系黄公略同父异母之长兄。黄公略之父黄秀峰娶妻左氏，生三子，长子即黄眉庄，次子黄兴远，三子黄林寺。左氏去世后，黄秀峰娶丫鬟彭氏为续弦，生一女一子，女为黄菜香，子即黄公略。黄公略与长兄黄眉庄相差20多岁。